康熙皇帝和老侍卫武丹两个人微服悄悄地溜出宫来，准备到白云观去看看。一来呢是就地重游，二来呀也想瞧瞧这个张德明老道是个什么样的人物。可是他们俩万万没想到，刚刚出了宫门就被马琦和佟国维给追上了。马琦和佟国维一听康熙说要上白云观，俩人就急了。那白云观远在京郊，皇上如今年事已高，他们两个呢又都是文弱书生，武丹已经老了，侍卫们一个也不在跟前，要是万一有个一差两错的，谁能担待得起呀？所以马琦急忙上前拦阻：主子，这白云观路途遥远，走路去呢怕主子太累，骑马坐轿吧又太招惹了，是干脆就在城里随便走走算了。要不咱们去正阳门那儿转一转，主子散散心，回来歇了中轿，太子那边的奏事匣子也就该送进来了。武丹听了也说：马大人说的对，不过正阳门那儿今天听说要处决犯人呐，怕坏了主子的兴致。康熙却不以为然地说：武丹呐，你这个马贼头这一辈子杀了多少人呐，没罪的你还杀过不少呢，今天杀有罪的你倒害怕了。走，咱们就不去白云观了，就去正阳门那儿看看杀人去。正阳门这一带啊，与康熙初年相比，那已经是大不相同喽。如今这里早已是人烟稠密、商贩云集的闹市区了。康熙等人一路说说笑笑、走走看看，倒也心旷神怡。正走着呢，突然前边拥过一群人来，穿白挂孝，打着灵幡，抬着棺材。马琦不明白怎么回事啊，诧异地说：怪事了，这帮送殡的人那怎么没人哭啊？康熙一听就笑了：马琦呀，马琦，你真是个书呆子，这伙人呐，朕知道是给今儿个要处决的那个犯人邱运生收尸的，现在人还没杀呢，他们哪敢哭呢？马琦突然想起来了：是啊，今儿个顺天府要处决的犯人确实叫邱运生，这个人今年68岁了，可是这家伙太坏了，强奸了一个佃户的17岁的少女，逼得这个女孩子上吊自尽了。这桩案子还是经他马琦的手拟出处置条陈，经皇上御批斩立决的，怎么自己就忘了呢？他不由得向皇上递去一个惶恐又敬佩的眼神。这北京人呐，特爱看热闹，如今是太平盛世，本来杀人的事儿就难得一见，所以老百姓早早的就从四乡八寨赶来看热闹。这正阳门外是人挨人，人挤人，万头攒动啊。这刑场四周呢都是酒楼，如果坐在酒楼上居高临下这么看呢，那不仅看得清楚，又不挨挤，所以人人都想进去。您别说，做生意的那就是做生意的，心思灵活。掌柜的一看这么多人都想到酒楼上来看热闹，就想趁机发财，所以啊，不管是什么人，只要是进门那就得交钱，2两银子放一个人。马琦和佟国维他们怎么敢让皇上真的在下边和老百姓挤来挤去的呢？所以就拿出来20两一锭的大银子往掌柜手里一塞， 护拥着康熙来到了酒楼的楼上，捡了一个临街靠窗的位置坐下了。其实啊，康熙要看杀人可并不是什么心血来潮，他在御笔勾决这个犯人的时候啊，就纳闷，这邱运生已经68岁了，可以说已经是个棺材羊子了，他能做出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来，真让人想不通。他想看看这个邱运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土财主。刚刚坐下不久，就听下边一阵鸣锣开道的吆喝声，行刑的队伍开过来了。顺天府的府尹隆科多是今儿个的监斩官，他骑着高头大马走在前边，刑名师爷擎着朱红的天子令箭紧随其后，一队兵丁压着囚车，车子里啊站着待决的死囚犯人，两名刽子手身着红布坎肩，喝得满脸通红，高举着鬼头大刀，威风凛凛的站在囚车上。这看热闹的人群发出一阵阵的叫喊声啊，来一段哎，怎么着，你这死囚这么胆小吗？是吓迷糊了还是个哑巴呀？那个死囚站在囚车里，扬着头闭着眼睛，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。此刻听见人群中的喊声，他突然睁开眼睛，大声骂着，你他娘的才是哑巴呢，哼，早死早脱生，晚死没孝子，20年后老子还是一条好汉。此言一出，人群中炸起了一片叫好声。康熙和几位大臣却愣住了，嗯，不大对呀，今天要处决的犯人明明是个屠奸害命的68岁的邱运生嘛，可是听刚才这声音，可不像是个60多岁的老棺材瓤子的声啊。再仔细一打量啊，囚车里站着的这个犯人，一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搭在脑后，声音洪亮，面目英俊，分明是个年轻的后生，27、28岁的小伙子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给换了人了呢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康熙皇上刚才还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呢，见了这情景，脸上的表情马上就是晴转多云见阴天了。马琦和佟国维顿时吓得脸色苍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俩是尚书房大臣呐，出了这沙场换死囚的事儿，又让皇上亲自给撞见了，他们可担不起这份责任呐。那马琦战战兢兢地说，主子，奴才是不是下去问一声啊？康熙铁青着脸，从牙缝里蹦出一句话来，忙什么，看他们怎么收场。马琦不敢言声了，佟国维的心里更是15个吊桶打水，7上8下的直翻个。今天的监斩官顺天府尹隆科多是他佟国维的本家侄子，佟国维知道这个案子肯定是上上下下串通一气做了大手脚，如果皇上震怒追查起来，隆科多责无旁贷，他佟国维也难免受到牵连呐。可是此刻皇上已经发怒了，马琦刚刚碰了钉子，他佟国维又怎么敢开口说话呢？急得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转来转去，却是一点主意也想不出来。转眼之间53刻到了，监斩官隆科多向供在台上的御批令箭行了礼，然后转身下令，时辰已到，刽子手在，行刑撤。两个满身横肉的刽子手快步来到死囚跟前，一个手提犯人的辫梢，一个高举鬼头大刀，眼睛盯着监斩台， 但等一声令下，那死囚就要身首异处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马奇可真急了，处决邱运生的斩票那是他马奇亲手写的，万一那个刽子手手起刀落，人头落地儿，那死无罪证，他马奇就是浑身是嘴，到时候也说不清楚这事了。不行，就算是冲犯了皇上，自己落个死罪，也不能让这个假邱运生就这么死了。想到这儿，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窗前，对着下边大喊一声：刀下留人！这一喊不当紧，菜市口看热闹的人是一阵骚动啊，担任护卫的士兵们以为有人要劫法场呢，有的拥过来看住犯人，有的挤过去护住监斩官，还有几十名哥什哈拔出腰刀，一声呼啸就拥进了酒楼。他们哪知道啊，如今这个地方可不能随便乱闯啊，现放着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武丹在皇上身边呢，这是几十年的老侍卫了，他能白当了吗？武丹见众人吵吵嚷嚷的要冲上楼来，他大吼一声来到楼梯口，上了一个就被他抓住一个，抓住一个就扔下去一个，回头还冲佟国维和马奇怒骂一声：你们两个混蛋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没看见给主子惹祸了吗？还不赶紧想法子！一句话提醒了佟国维，他急忙来到窗口，冲着下边大声喊着：隆科多，我是你三叔佟国维，佟中堂，你小子听见了吗？赶快让你的人从这儿滚出去，你也赶紧给我滚进来回话。在这场混乱之中，康熙一直是稳如泰山，一言不发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变化。刚开始的时候啊，他还真有点怀疑是马奇他们收受贿赂，和下边通同作弊呢。后来见马奇出面制止杀人，才稍微放了点心。此刻听佟国维滚出去滚进来的乱喊一气，他倒扑哧一声笑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隆科多提着袍子一溜小跑的上的楼来，啪啪打下马蹄袖，跪在佟国维的面前：三叔啊，不不，佟中堂，卑职不知您老驾到，有失迎候。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呢，佟国维又是一声断喝：瞎了眼的奴才，你给我磕的什么头？没看见圣驾在此吗？隆科多金铃铃打了个寒颤，抬头一看，哎呀，上边果然坐的是康熙皇上啊，他端坐不语，厉颜厉色的看着他呢。隆科多顿时觉得手足无措，冷汗直流，他西行几步爬着来到康熙面前，磕了无数个头，说：奴才隆科多叩见主子，不知主子爷召奴才来有何训示？康熙用冷冰冰的眼光盯着隆科多，没有马上说话。这个隆科多啊，在皇上第三次亲征噶尔丹的时候，曾经做过御帐亲兵，可是这事情过去好多年了，康熙虽然觉得他有点面熟，但是一时半刻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。康熙知道这京城顺天府的府尹最好当也最难当，干好了立刻就能升赏，干砸了也马上就会受到处分。此刻见隆科多吓得浑身颤抖，康熙放缓了口气说：哦，你就是隆科多吗？是由武职改任文职的吧？做到京师府尹不容易啊，好好再干几年，熬个督府也不难，是吗？皇上这话说得莫测高深，隆科多情急之下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了。说实话， 他也不明白康熙皇上说这番话的目的。他就在这时，京城步军统领衙门的主管赵逢春来了，他是听说法场上出了乱子，这才带着兵丁赶来镇压的。来到之后，又听说监斩官被叫上酒楼去了，便前脚后步的追上来了，却不妨迎面碰上了老上司武丹。武丹见赵逢春闯上来了，便厉声喝道：赵逢春，主子爷御驾在此，你不奉召唤，为何擅自带剑上楼？解下佩剑，先退下去。康熙听见这话，说了一声：武丹，让赵逢春留下，这事儿也正好是该他管的，听听也有好处。哎，隆科多，朕刚才问你的话，你还没回答呢。朕是说，朝廷没有亏待你，你为什么如此胆大包天，偷梁换柱，干出这等枉杀无辜、草菅人命的事来？讲，你收了多少贿赂？那个真秋运生如今窝藏在哪儿呢？康熙这么一问，隆科多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。面前站着的尚书房大臣佟国维是他的同族三叔。当年呢，隆科多年幼，父亲患病去世的时候，族里的人贪图他们的家产，闹得是一塌糊涂，逼得他们孤儿寡母，差点没自尽。这位三叔身为族长，却隔岸观火，见死不救。打那以后啊，他们两家就算是结下仇了。直到隆科多当了皇上的侍卫，这才开始又有了交往了。此刻在皇上言辞责问之下，隆科多不由心中一阵怀疑呀。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这位三叔又在陷害我呀？想到这儿，他磕了个头回答说：主子，请不要听信谗言，主子的话奴才可承受不起呀。奴才不明白，难道这个犯人他不是邱运生吗？佟国维一听就明白了，隆科多这是话里有话，怀疑自己呢。他想解释吧，可是皇上在跟前，他又不敢开口，正在犹豫呢，康熙却发火了：武丹，你听听，隆科多这话说的可真够新鲜的，案子出在他的手里，还他倒不明白了，还说是朕听了什么谗言。好好好，朕马上让你明白过来。来人，去把那个死囚带到这里来。不大一会儿的功夫，被捆得像米粽子似的那个假邱运生被带来了，两个哥斯哈照他腿弯里踹了一脚，这个囚犯便自动的跪在康熙面前了。楼上楼下几十号人是鸦雀无声，静等着看康熙如何发落。酒店掌柜的也趁机溜过来了，躲在屏风后边看热闹。武丹是干什么的呀？一下子就看见了，他二话不说，啪的一巴掌就扇过去了，把这店老板打了个趔趄。康熙急忙摆了摆手：哎，武丹，不得无礼，他是店主，咱们是客人嘛。掌柜的，来来来，你过来，坐到朕身边来。这店老板捂着被武丹打得发烫的脸颊，走上来给皇上施了一礼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坐下。从刚才那一阵闹哄中，这老板已经知道了，上边坐着的是当今万岁爷。心想：嘿，要不是刚才被那位黑老爷打了一巴掌，我能有这个福气坐在皇上身边吗？别说这一巴掌啊，挨得直，说不定这还是祖上修下来的福气呢。正在这胡思乱想，就听康熙问话了： 你这个死囚叫什么名字啊？那个人好像一点都不害怕，扬着头说：回大人，小的名叫邱运生。
哦，
那你是什么地方人呢？
密云县人。
家里都有什么人呢？
有三个儿子，三个媳妇儿。
康熙一听，不由心中暗暗好笑，心说：你自个儿还不到30岁呢，啊，三个儿子就都娶媳妇儿了？想到这儿，他又问：那我再问你，有孙子吗？孙子娶媳妇儿了吗？康熙这话那可不是凭空问的，这个案子的缘由始末，康熙早就看到刑部的奏折了。那个被邱运生奸污的女子，就是邱运生的孙子媳妇儿给领进邱家的。可这个假邱运生比真邱运生年轻了40岁，他怎么能有孙子呢？嗨，就算是有，那孙子也不该娶媳妇儿了。那个囚犯呢，最怕的就是问他有没有孙子了，他不好回答呀，明摆着他自个儿才20多岁啊，那就有孙子了。可是他越怕问吧，还上边就偏偏这么问了，他只好硬着头皮回答说：哎呀，这事儿都问了几百遍了，还要杀就杀，还啰嗦个什么呢？马奇怒斥一声：放肆，好生回话，小心掌嘴。康熙却摆摆手止住了马奇：不，你不是邱运生，年龄不对，口音也不对，你分明是山东人吧，为什么要假冒邱运生替他来送死呢？
我就是邱运生，你们快把我杀了吧。
康熙不由朗声大笑：
有意思，邱运生都68岁了，你一个年轻人能装得像吗？好好说，你存心替人送死，一定是有什么冤情，说清楚了才能救你的性命啊。
那个犯人低下了头，不再言声了。店老板坐在一边看不下去，出来说话了：万岁爷，您老就甭问了，这事儿是明摆着的呀。小人在这菜市口开店多年了，见得多了，这个叫宰白鸭。康熙不由心头一惊，脱口而出问道：什么什么？你说什么叫宰白鸭呀？
哎呦，万岁爷有所不知啊，如今呢，有那一等一的大户人家，要是犯了法呀，又不想自个儿去死，那就花钱买个替身，这就叫做宰白鸭。